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5月15号，公元2016年7月19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向印度阿鲁纳恰邦新首席部长致意；西藏阿坝藏人僧侣因和平抗议而遭判刑；介绍西藏传统林卡节赞林祭丧占州烟祭节；流亡藏人官方向外交人员提供国际外交政策培训。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向印度阿鲁纳恰邦新任首席部长白马堪珠致意，希望他能成为实现人民意愿的领袖。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向这位长期关注西藏事业的部长表达了祝贺。详细内容请听段友的报道。
印度阿鲁纳恰尔邦议员、前旅游部部长白马堪卓近日当选该邦首席部长，本月17号在首府伊塔纳嘎宣誓就任。白马堪卓的父亲多杰堪卓亦曾担任该邦首席部长，但不幸于2011年在一场直升飞机事故中遇难。他生前是达赖喇嘛尊者的虔诚追随者，并一直对流亡藏人提供着各种帮助。达赖喇嘛尊者近日致函白马堪卓，表示希望阿鲁纳恰尔邦在他的领导下能够继续繁荣发展。尊者特别提到该邦辖内的贫困与弱势群体，呼吁白马堪卓能够为了帮助这些群体而付出努力。尊者还指，相信白马堪卓未来必将成为一名实现民众愿望、造福民众的杰出领袖。不到40岁的白马堪卓当选后成为该邦最年轻的一位首席部长。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阿鲁纳恰尔邦地处边疆，需要更大的关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于昨天18号在一场记者会上向白马堪卓表达了祝贺。
孔子求提古情耶陪伴了下线用耶
洛桑森格指，白马堪卓尊崇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关系良好，而他的父亲多杰堪卓同样如此。在这样一个对西藏问题非常重要的邦内，白马堪卓当选首席部长，我个人非常高兴，也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向他道贺，衷心祝福他能够带领该邦民众继续发展。西藏人民议会也发表声明表达了祝贺。在一份贺函中，西藏议会代表所有境内外藏人感谢了他对西藏事业的支持，并祝贺他当选，同时呼吁白马堪卓继续关注阿鲁纳恰尔邦境内的藏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去年7月至10号间，西藏阿坝县陆续有数名藏人僧侣因呼喊出西藏要自由的诉求而遭警方拘捕。今天其中一名僧人被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详细内容请听段友的报道。
2015年7月份开始，西藏安多阿坝县连续发生了多起抗议中共事件，遭捕的藏人大多数下落不明，境内传出其中一人遭判刑的消息。居住在瑞士的藏人索南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透露，2015年9月，阿坝县僧人洛桑在县城一处街道上手持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的法像，呼喊着达赖喇嘛永驻，西藏要自由，释放班禅喇嘛等， 独自游街抗议，立即被附近警方拘捕。过去十个多月来一直生死不明。今天7月19号，僧人洛桑被指遭判3年有期徒刑，没有任何亲友获准旁听审判。而且消息指洛桑在遭押期间曾遭到了虐待。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历5月15号是西藏传统林卡节藏林吉桑，译作占州烟祭节或世界焚香日。藏历5月15号的藏林吉桑是西藏传统四大佛教节之一的林卡节。公元8世纪，时任第37代藏王的赤松德赞抵信佛教，先后迎请印度那兰陀高僧寂虎大师与莲花生大师入藏传法，创建了西藏第一座寺院桑叶寺。桑叶寺竣工的同时，莲花生大师也已降服所有世间鬼神，让他们立时护持佛法事业。寂虎大师、莲花生大师以及藏王赤松德赞获得师君三尊的称号。三人在雅鲁藏布江北岸的哈布日山上举行隆重的卫藏仪式，供养所有处理世间与世间护法，祈求三宝事业在雪域故土得以兴盛，西藏传统的林卡节藏林吉桑由此产生。甘丹普章统治西藏时期，每逢藏历5月15号均会举行盛大的官方佛事活动，以此来纪念师君三尊对西藏的恩德。在庆典上，乃琼护法会降神接受由西藏各大寺院的高僧与噶夏官员敬献的哈达与贡品。参加庆典的人士还会前去各大寺院供养所有世间与处理世间的护法。拉萨的民众们则是在观看了官方庆典后，前往各大圣山与湖边进行卫藏，树立风马旗，供养各地护法，之后聚集在一起欢庆数天。在西藏境内，拉萨为首的卫藏地区僧俗信众至今仍延续了这一传统，在林卡节当天前去圣山与湖边以及各大寺院进行卫藏。在境外，这一天被藏人行政中央定为官方节假日，达兰萨拉流亡藏人僧俗保持了在拉杰日广场举行佛事活动的传统。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近日邀请藏印外交专家向行政中央负责外交事务的公务员们开展了国际政策培训，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从昨天7月18号开始，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在印度哈里亚纳邦的郭尔刚地区向30多名外交人员展开了为期5天的培训活动。主办方邀请了数名资深藏人外交官员与印度的外交政策专家，一同向行政中央驻外机构人员及其他外交事务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分享工作经验，并就行政中央未来外交方向给予建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扎西平措在接受本台驻地记者采访时说，在这一培训活动上邀请了资深官员来回溯过去的西藏外交历史，分析西藏当下的外交状况，再来规划未来的走向。这样的培训可以帮助外交部工作人员以及新上任的驻外人员对西藏的整体状况有更深的了解，方便他们帮助国际社会了解西藏议题。培训会主办方还邀请了印度外交部与国防部的官员、国会议员以及记者等前来向藏人解释印度政府在西藏与中国议题上所持的政策。其他培训主题包括 国际媒介与西藏抗争的持续性，与中国的接触与沟通，境内藏人与流亡官方间的联系等等。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邵江博士在台湾土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吐蕃运动的未来。
其实我觉得台湾那个问题也有可类比性，就是台湾其实在整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我的一些，你们可能比我了解的更多，就是在整个他这个争取民主化的过程，他其实有一个就台湾自己的一个叫台湾节或者是本土化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很重要，因为它这个本土化其实也是个民主化的一个方面，你无论提自治还自觉，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说它跟香港是有一个共同点。香港呢现在从那个香港民族论以后，去年几本书出来以后，它的路径就开始比较清晰起来了啊，它也是在争取就是民主，就是香港的自主权。因为这几个自觉权实际上是一个互相呼应的地位，包括那个吴国的自觉权。这样的话，就其实这个中国的这个大汉族主义和这个沙文主义怎么克服呢？让他们慢慢了解到这些地区的人民是有这个权利，而且这是基本上就是说从国际法还是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到两个公约上都基本保护这个的。那让中国大陆人慢慢。他因为他的这种教育呢，大部分都是大一统教育，所以他那个要让他接触到，一定要接触到这个信号，就是这些地区人民有自觉的权利。这样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跟他们有呼应。他慢慢，其实你说这个改变来自于什么？实际上最根本的是来自人心的改变。那中国大陆慢慢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个东西，那他就非常同情台湾人民的那个选择，也同情香港人和那个吐蕃人民的选择，所以这个就不会再发生像蔡英文当选之后，那个水军就拼命的攻击蔡英文的那个脸书是吧？还有那个情况就，还有像那个周楚，就那位流行歌手，那他其实他打的是中华民国国旗。其实还没有那个时候刺激的，在中国大陆的那个大一统的中国的刺激成那个样子。其实他大中国这个麻烦就在这里。其实你说他大一统呢，他现在那个大一统，他就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连那个中华民国其实也不认的，那些有民族主义倾向。当然这个里头还有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认中华民国啊。但是后来等于说大陆那个情况非常复杂。大陆那个就是2005年有一个叫泛蓝联盟，大概跨越了，它成立了泛蓝联盟，成立了大概3年左右，它是个民间组织，然后它实际上是试图用泛民主义，用这一套东西说这一套东西是中国真正民主的东西，而且那个中华民国是有合法性地位的，但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合法性。但其实就是国民党慢慢也是失去民心，就是当连战访问中国大陆，这些人都被抓起来了，啊，连战一句话都没说，所以就大陆也就慢慢也就淡了。所以这个现在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怎么上呢？其实跟那个内外的这个情况，就是国民党的情况跟那个这些欧美国家都有关系。他们其实这些政客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啊，都是一种绥靖政策，或者干脆牺牲你那个当地那个人权，然后造成了这样一个恶果。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在台湾土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吐蕃运动的未来，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李烈。